好，我们要接续来早上所讲的课，就是对于李传胜对导师的质疑，我们要进行的辩证。那现在进入到大家看到的第三点，第三点主要讲什么呢？第三点是李传胜认为语言文字所宣说的第八世法义是否为圣义谛。这个重要法义的见解，导师的开示与他的认知不同，而不能让他信服。那真相到底是如何呢？也就是吕传胜信中是跟导师说，第八语言文字所宣说的第八是法义啊、哦。你看他的给导师的信是这样，语言文字所宣说的第八是法义。我们按照这个文字逻辑，我们来看看哈，就他这个文字逻辑说，那第八是法义是不是圣义谛？是不是这个意思？请问大家有没有对这里感到说，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语言文字所宣说的那个第八是法义，是圣义谛，是不是圣义谛？所以主要的主角是第八是法义，是不是圣义谛？是不是他的这个意思？大家懂吗？哦，他的信里面讲这个话是这样哦，可是他的书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哦。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他书里面的到底怎么写啊、哦？第五页，在他的书《实证佛教导论》档案，他的档案就是他给导师的档案，第210页，这个档案大家看不到哈、哦。那么他的那个他的这一本印出来的书呢，我今天有带来，然后我的行李真很重哦，我的行李这一次特别重，就是带了这个书来。那么这个书里面呢，待会下课我会摆在我们清丽老师那里，一直到明天，你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翻阅。这个每一个纸条所连接所标贴的地方都是当初他不是传给导师档案吗？导师在他的这个这本书的稿子上面有修改跟批注嘛，说修改这样，那批注怎么样？告诉他如果这个道理不对，如何有批注？那他呢没有全部接受，他只挑他认为这个我要接受，有的他就不接受，有的地方他认为说就像这个部分他提出来说，这个我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样。好，那你这样的意思变成说是导师错了，变成这样子。然后这些里面就是有提标示的地方，在最早的时候，那时候白老师是编译组的组长，当时那这本书后来寄到编译组的时候，导师把这个档案寄给这个白老师，白老师就把档案跟书里面这样一一去校对，看看他是否印出来的是否如导师跟他修改的地方。因为为什么要修改？因为有错嘛。你老师帮学生批改这个书稿，并不是说只是表示老师声量很高，不是。因为学生的地方既然请求导师跟他改，导师要跟他改，因为你这个想要印书想要出版，那就是怕去误导别人嘛齁，所以来请求老师帮他修改。那导师也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帮他修改，免得被别人看了以后误会或是错解，那对佛法错解就不好，所以帮他批改了300多个地方。好，这些一一标贴的地方，那白老师把这个档案呢跟书一一核对，就把它标出来说档案的某个地方，书里面某个地方有这种绿色的标示出来的地方，表示说导师跟他改了还有接受，是改出来的部分是导师帮他改的。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吕传胜并没有接受导师的修改，还是维持他自己的意思。有些地方呢他自己尤其在导师跟他修改后，他就去增减都是这个意义，都是这样子这么多地方所标贴的地方都在这里这个今天下课后或明天大家都可以找清丽老师拿来翻翻看，有兴趣的人。那么他当初呢这实证佛教导论的档案第120页书中的原文是这样子的哈，大家手上有，念给大家听。圣义谛不可说，只要有语言文字出现，只要有语言文字像出现，就是世俗谛。即使是描述圣义谛的语言文字，在本质上仍然是世俗谛，但毕竟是描述圣义谛的语言文字， 与其他的语言文字不同，所以往往方便称之为生意地。我们单就这一部分来看，变成怎么样呢？变成说哈，你像那个十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哈，十相经这个那一本已经出版了嘛哈，你可能买到也会读到。像佛陀在经中有说喊按，请问他佛陀当然是就是讥讽嘛哈，指向说啊，你们要找那个这个如来藏，你要找这个实相的法，我给你一个讥讽。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一旦有语言文就出现，就是世俗地，那个喊那个按就是世俗地啊。世俗地的意思是说，它是属于世俗真实的道理。世俗真实的道理，那这个喊跟喊有什么世俗真实的道理没有？哦，那如果说这个以前那个云门禅师哈，云门禅师人家如果问他说如何是佛，他就说干死觉，然后干掉大便，就世俗真实的道理嘛。虽然这个是要给学人一个这个讥讽，但是学人不会啊，因为太隐秘了，太深奥了，哦。然后这个有人问赵州说啊，如果是祖师西来意，祖师就说啊喝茶，喝茶变成也是世俗地吗？因为说只要语言文字出现就是世俗地，这个这样的说法，当然他的老师要看到这样写，他当然觉得说那这样子不妥当啊，哦，与真正的道理不符啊。那当然这个导师有帮他修改。那么我们他的书上呢，2010年7月出版了这本书的365页，他没有接受老师的修改，他修改成什么？他最后出版的是什么呢？就是圣义地不可说，只要落入语言文字的分别相，就不是圣义地。即使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是正确的道理，也只是世俗地，乃至描述圣义地的语言文字，在本质上仍然是世俗地，但毕竟是描述圣义地的语言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文字不同，所以往往方便称之为圣义地。这根本就是跟他原来讲的一样嘛，没有感觉到说他有什么地方让人家觉得不会误会的。那我们来看看说导师在他的档案里面论事修订的是怎么样呢？下面有那个底线的那个表示缩小，那个地方女传圣本来是怎么说的，然后导师改成什么，就有我有画底线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哦。圣义地不可说，只要有语言文字出现，只要有语言文字相出现，就落入世俗法。这导师帮他改的，就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赵州啊，有人问他如果是祖师西来意，他说喝茶，喝茶去，对不对？喝这个就是洗波去，那这就是讲这些都是世俗法嘛，这文字本身是世俗法。虽然禅师的用意是要指向你说，哎，你会的话你就会了，可是在文字本身，这文字本身当然是世俗法，哪是世俗地啊？哦，那即使是描述圣义地的语言文字，本质上仍然是世俗法哈。这个导师也帮他改过来啊，但毕竟是描述圣义地的语言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文字不同，其中所欲真意之境界，才能称为圣义地，是不是这样子？对呀、啊，其中所欲真意的境界，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他信中来质疑导师的说，语言文字所宣说的第八世法义嘛，对不对？如果他本来的书里面是这样写，那又何必修改？不需要修改嘛。可是他，你看他的书，他来质疑老师的时候是2010年4月份哦，他7月份出版的书仍然是这样子没有改，可是他竟然用这种方式来质疑导师，所以可见他自己书上写什么，他自己是搞不清楚的。你是自己写书的人，竟然搞不清楚自己的书在写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以读者旁观者来看他写的东西，就知道，哎，对啊，你的原来书上写的不是这样意思啊，那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质疑你的老师？你质疑你的老师，跟他老师帮他改，他质疑说语言文字所宣说的第八世法义是否为圣义地，他认为他的意思是这样，可是不是啊，我们来读他的书不是这样啊，然后导师跟他批注说，描述圣义地的语言文字能非圣义地，说明圣义地的语言亦非世俗地，二圣菩提方可说为世俗地。 应该说描述圣义地的语文所指的那个圣义地本身的法，那就是圣义地，对不对？对呀、啊，这样子不是你也懂我也懂吗？可是他偏偏就是他自己搞文字游戏啊，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学术界都在搞文字游戏，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在学术界真的很辛苦很可怜，被误导了，这个逻辑被误导太厉害了哦。然后这个导师为李传胜修改后，李传胜不接受，而在自己书中，他这一本书的364页新增引用一段论，想要来证明自己所说是对的，想要证明他说他自己说哈、哦，圣义地不可说，只要落入语言文字的分别相就不是圣义地，即使是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是正确的道理，也只是世俗地。他以为说引用这一度论这一段论文是可以证明他是对的。那我们来看哈、哦、这一段论文，这段论文也是《瑜伽师地论》中卷64。他引用的这一段是：世俗地教者，为诸所有言道可宣，一切皆是世俗地色；又诸所有名相言说增上所现，为相名分别，如是皆名世俗地色。后面还有一句哦，圣义地教者，为世圣地教及真如实际法界等教。这一句我用那个粗体字，用底线画出来的，他的书中没有引用。那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引用，等一下我们会告诉你，他没有办法引用哦，他引用了他自己就没办法说了。那么你从文字上，只是从文字上来看，弥勒菩萨这一段话说，世俗地教者，为诸所有言道可宣，一切皆是世俗地色；又诸所有名相言说增上所现，为相名分别，皆是如是皆名世俗地色。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李传胜是对的。如果纯粹只是看这里，你会觉得他是对，对不对？哈，反正不是啊，因为在卷64里面讲的不是这样子啊，啊、哦。那我们要告诉你为什么不是，因为呢大家来看这段论文哈，说所有言道可宣，一切皆是世俗地色前提，这些语言文字，好，语言文字要说的时候，请问最起码一定要什么法才有语言文字？三界中，好，我们说欲界好了，你要语言文字之前一定要什么法？五音嘛，一定要你这个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怎么会有语言文字？没有嘛，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五蕴出现的。这五蕴出现以后，才有出现语言文字。对于什么？对于这个你是欲界的有情啊，啊色界的有情啊，无色界的有情，那为什么会升到欲界？在欲界里面过什么日子？这样欲界的五蕴在过什么样的日子？生老病死苦的内容是什么？在欲界里面怎么样？这个跟他的眷属在一起，在跟眷属在一起的时候，烦恼现行是如何？善法现行是如何？染污的法现行是如何？善法的果报可以升到升天，恶法的果报可以升到三恶道。这前提是不是要先有五蕴？一定要先有五蕴出现。哦，然后呢，所有名相言说增上所现，为相名分别，如是皆名世俗地色。也就是说，这些有了五蕴以后呢，哦，然后这个名相言说增上所现，就是这个相法相，你所宣出的这些种种的法相，不管是世俗的法相，哦，三界轮回的法相，或者说你要从世俗里面，你要离开欲界，你要怎么离开欲界，然后什么修善法，升到色界。升到色界以后，这些内容的名，这个相本身的名怎么去分别，这些内容都是世俗地色。是为什么讲的？是因为它都是因为要先有这个五蕴，以这个五蕴而言，你才有所谓的这个名言，才有所谓的友情，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卷64不是在跟世俗人讲话，不是在跟世俗人讲话说哈，你们现在世俗人互相讲的话，这个叫做世俗地，不是啦，他是在跟菩萨讲话，卷六是在跟菩萨讲话。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我们来看下一段，下一段他接着讲哦，说圣义地教者，为世圣地教及真如实际法界等教。我们来看一下哦，那你看这里讲世圣地教，世圣地教既然把它归到圣义地教来，你会觉得说 哎呦，是胜利不就是这个苦集灭道吗？不是声闻人证的吗？声闻人证的法为什么是胜利地呢？你难道不会产生怀疑吗？你会产生怀疑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来讲说李传胜所认知的是对的，那为何胜义地为什么四圣地教叫做胜义地教？胜义的意思是什么？殊胜的义理。哪里殊胜啊？哪里殊胜才叫胜义地啊？就是说齁，你就是这个一切三界中所有法包含什么？包含出离生死，包含如何生死轮回，他超越了这些法才叫圣义啊，是不是？因为刚刚讲在三界中生死轮回，怎么出离生死，这跟你讲了，跟你明讲了，你都会嘛，对不对？我跟你讲了，我可以很详细跟你讲了，你都会啊。那这个义，这个义理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啊，因为我用很清楚很明白的语言文字告诉你，你就会了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圣义的意思是说超越了这个，超越了这些，我刚刚讲这些在三界中生死，出离三界生死，超越了这个义理才叫圣义啊。那么这里讲的四圣义，四圣地教，我们来看一下二圣人有没有实证那个超越这个道理的法。二圣人他就是三界的生老病死苦全部去思维说啊，原来这都是有五蕴生，所以才有生老病死苦。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一切的生老病死苦三界的内容的全部。然后他想要处理，想要处理以后，那么他就要说怎么来灭除这个苦。要知道苦的真实道理就是苦，苦圣地嘛，对不对？所以他要知道说苦圣地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有五蕴出生，有五蕴出生就是苦的道理，对不对？然后二圣人并没有去学习到说这个五蕴是如来藏生的。请问大家，二圣人有没有学习这个法？
没有，
没有嘛，不然他怎么会叫二圣？他就叫菩萨了，对不对？菩萨才有学习，劝大家，大家才有学习说，哎呀，我的五蕴生是我的如来藏生的，我的如来藏的法是什么法，我的五蕴的法是什么法，菩萨才有学这个，然后我们要证我见，要实证如来藏啊。但二圣人没有，二圣人只有学习说为什么会有苦，苦就是有五蕴在三界中出生，然后出生以后又死，死了再出生，那不管你是生到色界无色界，只要有出生就是苦。二圣只要认知这个就是苦的真实道理，叫苦圣地。然后呢他要知道己说为什么会有苦啊，为什么苦不能灭啊，哦，原来就是对五蕴的我贪爱啊，三界中欲界的五蕴我，色界的五蕴我，无色界的五蕴我，去贪爱这三界中的五蕴我，所以苦才不能灭嘛，这叫苦集圣地。对，二圣人是不是学这个？这个我跟你们讲，你们也听懂啊？啊，是没有到，没有关系。你讲，老师你讲，我慢慢思维，我能领会，我能领会，不必去参禅呐、啊，不必去说，哎呀，我找不到他，不需要。你只要思维，思维，思维，然后再观察现象界有情众生，再思维，你就能懂啊。接着说，那这个苦可以灭吗？可以灭。苦只要把这个贪爱灭了，贪爱灭了以后，这个苦就不会再有。知道这种道理，完全认知以后，这叫什么？苦集灭嘛。苦集，苦的具体可以灭的道理，就是要把这个贪爱灭掉。又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苦聚集的贪，就是苦聚集的这些法灭掉？要怎么灭？就要修这个八圣道嘛，这叫苦集灭道。的真实道理要修八圣道啊，要有正见、正思维，要有正命、然后要正语、正业、正念、正定，这个要用这些法才能够灭这些苦。所以这叫四圣地教。四圣地教是不是声闻人缘觉所学的啊，所学习的啊？他们所学习的就是不需要去实证如来藏，不需要知道有一个如来藏，他只要知道说，只要知道说这个五蕴的生死啊，离开五蕴的生死，可是却有一个真如，有一个实，有一个这个实际，有一个法，有一个如，他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实的，是清凉的，真实清凉的常住的，他只要知道这样子。 然后他就很精进的信受佛所说的去灭除这三界的爱，我见我执把它灭掉，这就是四圣地教啊。这个不叫圣义地，不叫圣义地，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说殊胜于这些法，一讲摊开来讲，每个人听都可以听的啊，不必选择，不必选择说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菩萨种性，你有没有菩萨心性，不必选。你只要有心想求求你那个想出离生死，你只要受三规就可以的。外道都可以听啊，一听完他自己也说哦，我要受三规，因为我听了这个法是佛罗法，我怎么可以不受三规呢？哦，外道都可以听啊。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弥勒菩萨在这里讲的这一段啊，绝对不是讲恶圣啊，不是纯粹从恶圣的角度来讲说啊，这个是圣地教是圣义地教啦，那真如实际法界也是圣义地教，那这样的话，请问针对我们说的这个想要破事的西藏密宗啦、应顺法师他们等，你要怎么去说服他们说真的是如来藏才是法界实相，不是缘起性空，因为全部是圣义地啊，没有差别啊。对他们而言，对他们这个西藏密宗而言，对应顺派而言，他们认为缘起性空就是圣义嘛，所以没有所谓的这个第八世的还有佛菩提的法可以实证了，没有了。那这一句话如果说依照吕传胜所说的，就等于跟他一拍即合，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你今天你从你正觉开悟出来的人讲的也是这样子，那这个不是等于在扯正法的后腿来护持邪道，护持外道法，护持这个错误的误导众生的这个邪见吗？所以这句话在讲什么，大家知道在卷六十四这里在讲什么，就是说开悟以后还是一样讲开悟以后的菩萨，开悟以后的菩萨他一定是依止于什么，依止于般若。那我有讲过依止于般若一定涵盖了现象界跟实相法界，那么他一定要从他自己所证悟的这个如来藏心是出生他五蕴现象法的真实法嘛，因为开悟以后如果不依止这种真实法的话，落在这种现象界的法，那跟一般众生一样啊，那开悟对他有什么功德可用？没有功德，对他开悟而言，对他来讲只是增长慢心而已，所以一定要转依止于自己这个真实法的内容来看，说自己的这个五蕴现象界的法是怎么来的，原来都是我这个实相心所出生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后，自己从这个七住位实证如来藏以后，一直要往前走到实行位、实回向位满足，这个从这个实回向位满足的入地以后，应该讲说入地之前啊，入地之前要满足见到所应该降伏的这些烦恼，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要把这个二圣人这个在解脱道上面的我执的部分要降伏，相当于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它只是修正上，只是纯粹在烦恼的降伏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所谓的这个无生法忍智上面去出生的部分哦，在三贤位这里入地以后呢，才是真正的出生无生法忍，因为有什么，有这个无生法忍的现观哦，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各个都有无生法忍现观。可是这个无生法忍现观有个前提，就是说你要修学什么法，你要修学什么法。所以呢入地之前哦，在入地之前就是在入这个修实行位、实回向位，仍然是在这种六度上面去行你应该怎么样利益众生，去护持正法、培持福德，然后跟随你的老师再继续修学，在你这个般若上面怎么去能够让自己能深入去观察这个般若实相涵盖现象的法，让自己能够通达真如。所以要真正进入入地一定要通达真如，通达真如以后要做什么，真正进入要让自己升起无生法忍的智慧。那这里讲了说世俗地这些等等法是因为入地以后一定要在以这个实相本身的真如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说 怎么样来看自己所自己实相心所出生的五蕴法这个内容里面关于大乘法的大乘法本身的什么的苦集灭道，大乘法本身从般若的角度来看的十二因缘，从大乘法本身来看到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是从实相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法，而不是纯粹从现象界来看，所以才会讲什么？才会讲说这些言说本身以五蕴的法啊、哦，你看四正力、十二因缘啊、哦，这些法都是跟五蕴相应的。这些讲这些法，一定讲有情嘛，三界中的有情。那菩萨就要认知说，三界中的有情，在欲界的苦是什么？色界的苦是什么？啊、哦，三恶道的苦是什么？菩萨都要认知啊。为什么会生到三恶道？啊，为什么升天？为什么升到色界无色界？那这些内容的差别，菩萨都要修学。所以要修学的前提是依止于实相心所出生的五蕴，啊、哦，来看待的，而不是纯粹在现象界这种生灭无常来看待的。是涵盖的是从实相心的角度来涵盖现象界，所以这些法才称为世俗谛，大家知道吗？这些言说的部分才称为世俗谛，因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菩萨知道，你从你这个自己所实证的实相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五蕴的种种在每一道的这友情的变化，因为除了自己的五蕴以外，还要看待友情也有它的实相心所出生的五蕴生的这差别变化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里才会这样讲说，这些叫世俗谛色，而不是在讲普通的语言文字叫做世俗谛色。弥勒菩萨在六十四卷里面，怎么可能去讲说哈、哦、一些世俗人打哈哈啦，大家互相这个交流问讯，你好我好，你在忙什么我在忙什么，这些通通叫世俗谛啊？啊？弥勒菩萨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样子告诉你呢？不可能嘛！所以这一段的文字不是在像吕传胜所说的，所以下面他又跟你讲一次啊。菩萨从这里告诉佛陀，教导了菩萨来告诉我们说，胜义地教只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是胜义，是胜地教。从这个实相含摄哦，实相含摄五蕴法在三界中生死这样的法来看，它也是。属于胜义地教，还有呢，属于真如实际，真如实际不就是这个涅槃心如来藏吗？以及这个法界，哦，十八法界、十法界种种这个法的功能差别，这些就是胜义地教。这些胜义地教有一些是什么？可以透过言说跟你讲，可是所指的那个真实义理，就像导师跟他批着。导师跟李传胜批的是什么？其中所欲真义的境界才能称为胜义地，对不对？是这样子，这个意思这样才对啊，导师所改这样才对啊。可是他不修改，他只举出这一段论文，可是下面这一句他就没有举。他如果能够把它举出来说明出来，他就知道说啊，不对了，他不对，他矛盾了，应该是他的老师跟他改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慢心呐、啊，这个烦恼是遮障自己多么严重。哦，我刚刚在跟我们清丽老师交换说哈、哦，开悟以后啊，如果认为说自己已经很行的话哈、哦，那就很容易犯很严重的过失，就是这样子。就像这个李传生这样子，他既然连他的老师为了他好哦，他的书要出版。为了他好，帮他修改的部分，他竟然不接受，还来质疑哦，质疑说你我这里跟你的见解不同，可是他质疑的文字跟他书中所写的这不一样哦，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第一页里面导师回复给他的，好，应该是你们啊，那导师回复给他的部分，导师回复说，你如果书里面是这样写，我就不用跟你改啊。啊，可是你不是这样写，如果你没有改的话，那是误导众生，那是错误的。有这里有没有我通过这样跟你解释导师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哦。我们已经从这个事实证明里面来得到这导师所说的部分，并没有说 啊，没有管你对不对，只是这样跟你回而已，没有，老师可是很谨慎的哦。所以说要修这个无生法忍道种智，他一定要转依实相真如，从诸法真如的法性来现观四正第十二因缘，那跟二圣人纯粹同修，纯粹修解脱道，纯粹只是修观现观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四圣第十二因缘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哈、哦。因此呢，对还没有实证般若实相的人而言，四圣地它就是世俗地，对不对？可是瑜伽师地论卷六十四这在对菩萨说的呢，哦，因为这个前面的声闻地已经讲完啦，后面是属于那个菩萨的部分啦。那这个地方呢，不牵涉实证般若现观真如的圣义嘛，所以不能叫做圣义，圣义地教啊，不可以这样讲。那可是呢，今天李传胜要举这一段论，他一定要说明啊，不能那个什么，不能诬陷弥勒菩萨，对不对？不能诬陷弥勒菩萨说你把人家论举出来，结果不说明啊，不说明前提啊，让他这个论来支持他，可是这是不道德的。也就弥勒菩萨的论，人家创在里面，人家有前提呢，人家是有他的前因后果，有他延续下来的，为什么用这一段？那不然的话变成弥勒菩萨自己说法矛盾啊，啊，是不是又是真的是诬陷弥勒菩萨、啊、所以说一定要说清楚这一点，如果他今天要引用这一段，他要说清楚哦，把我刚刚讲的道理说清楚。所以只有对已经实证般若能够转依真如现观真如的菩萨，甚至我说严格一点，要入地了，入地的菩萨才能够说直接用这一段来讲，那表示说菩萨本身心知肚明在讲什么嘛，我的程度已经可以知道这一段弥勒菩萨的论在讲什么，你才可以直接这样用，否则不行，不能拿来当作说证明他讲的说哈，他书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他书里面讲的说，圣义地不可说，只要有语言文字出现就落入只要落入语言文字的分别相，就不是圣义地。即使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是正确道理，也只是世俗地，就不能这样讲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它错在哪里以后呢，我们再接续下来哦，接续下来这一段他的书里面是在212页这个档案原文，那他的这一本书里面呢是在385页，我都把它标出来帮你们找出来，里面可以来求证我举的对不对哈。他的书里面原文是这样子，这里虽反复地说某某某某非缘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缘成实，但从最后一句，譬如霓虹虽有种种妙色显现而无一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种种言相显示，而未曾见有少字体是缘成实可知。这是般若经常见的语法，表示其中所说的法相，依世俗地而言，皆是缘成实所显的法相，只是依照圣义地般若波罗蜜多说它非缘成实。他这一段文字的过失也很重，过失非常重，因为哈、哦、他完全误解般若经了啦哈、哦。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也讲一下般若经的模式啦。般若经的模式就是我今天早上有跟大家说的，般若经的模式一定要跟你讲这个心，但是所谓般若绝对不是讲这个单独这个心，而是讲这个心所出生的法，它跟这个心所出生的法是永远在一起的，永远。没有曾经有哪时候曾经分开过，永远在一起。那么这个法跟他在一起，就含摄，被他含摄以后，就归属于他，归属于这个实相心。你知道吗？从实相法界来看，五蕴的法是归属于他。你如果没有找到你的如来藏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呢，般若经在讲的就是这样，讲说这个实相心如来藏，他出生的这个五蕴十八界从来没有跟他的五蕴十八界离开过，那么这些法是归属他的，那么他所出生的法的相貌是怎样，可是呢如果归属于他的时候又变成这样的法相，变成跟这个心啊，跟这个心有同样的法，因为跟他在一起归属于他，然后再告诉你 这个法虽然跟他在一起，可是这个心本身又是属于什么样的法，什么样解脱的法？你看是不是有三个层次啊、哦？第一个，他在跟你讲这个心的时候，一定是讲他跟他所出生的这个五蕴十八界在一起，一定是这样，一定不是单独的讲他的涅槃本寂的状态，一定不是哦，一定是他跟他所出生的法在一起，同时呢，再由他跟他所出生的法在一起归属于他的时候，再来讲一下归属于他的情况，再来单独告诉你，他虽然出生的这个法，这个法归属于他，可是他自己本身现出来真如法性是如何？你看，有三个层次，这是般若经的一个会表达的状态。你只要记起来，你将来读的时候你就读哦，我现在应该要讲他这个心本身的真如，这个应该要讲这个法归属于他的情况，你就懂了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般若经中所说的都是以实相性如来这样的真如法性来进行述说哦，般若经不可能纯粹来讲世俗谛，大家知道哦，般若经不可能纯粹讲世俗谛，以这个李传胜讲的哈、哦，变成什么般若经在讲世俗谛，般若经这个过失很重哦，等一下我们来讲它的过失在哪里，它的过失相当于落入邪见里面去了啊、哦，而且是什么，这个是错解经典啊，谤佛谤法，一旦错解经典就牵涉到谤佛谤法，毁谤佛告诉我们错误的佛法，是这样子啊。所以依照李传胜书中所说的，就变成般若经在说诸法缘起无常无我的世俗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他的文字变成这样子啊，然后告诉佛弟子这些世俗谛不是圆成实哦，对不对？他讲了嘛哈，说这些文字不是圆成实，因为有语言文字嘛，所以不是圆成实。什么叫圆成实？圆成实的意思就是说如来藏能够就是具有一切种子的功能，然后呢能够随着缘而出生这个三界六道，看是哪一道的友情，出生的那一道友情以后能够圆满的去这个让他这一道友情呢五蕴十八界法运行和合如一啦。今天有人小灿问我什么叫和合啦齁。啊刚好这里讲到我也讲一下齁。和合。这两个字啊可意思不一样，不是只是为了把字添个字让你觉得说有这么多字而已。和合的意思，这个和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和的意思是说这些法在一起运行的时候齁调和的非常好，不会什么不会有的就各弹各的调，然后呢你这个法往这个方向，结果它不跟你调和在一起齁，它就往那个方向和合住。那这个和的意思是说设十八界法好像一法，好像一个法而已，就被众生当作众生我，所以才会出现我见嘛。那和的意思就是这些种种法呢受到这个自心如来出生这些法以后，以他的真如无我的法相运行合在一起，就调和的非常好，不会这样子好像意见不合，然后背逆着违逆着，好像让你觉得处处都是不能协调，不会嘛。哪一个人有这种现象告诉我？不会有嘛。所以用这个和合是一，那就是说就是讲这个圆成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就有这样的功德性，这种功德性我们就称它叫圆成实性嘛。哦，圆成实它一定会圆满成就这个五蕴有情目前现在的业，它的缘所出生的到底是哪一道轨道，就轨道的这个五蕴身所应该受的果报，第一道就是第一道所应该受的果报，如果是天人就天人应该受的果报，绝对不会说齁这个天人结果他的果报应该升到第一道去，天人结束以后升到第一道去，结果呢这个如来藏说刚刚是天人现在到第一道去齁，我齁觉得你会差异太大受不了，所以我把你的身升小一点让你不会那么苦，不会，他一定是圆满他第一道的这个五蕴身， 去圆满他的果报，去承受地狱应该承受的这些所有种种受，没有分别说我喜不喜欢这个五蕴啊，喜不喜欢这一道，这叫真如无我嘛，对不对？这叫圆成实性。那大家知道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怎么会叫世俗地呢？这个怎么会是五蕴法具有的？这个是如来藏才会有啦，对不对？如来藏才有圆成实性嘛。可是经过吕传胜这样讲，好像五蕴法本身就可以有圆成实性呢。哦，因为世俗地的法指的是五蕴十八界啦。那这些法呢，是等于讲说吕传胜认为说世俗地不是圆成实，因为有语言文字，而是圆成实所显的法相。那不是变成说那就只有五蕴的话就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就是圆成实吗？那不就是等于是跟这个邪见一样吗？然后他认为说离了语言文字的缘起性空就是圣义地，依照这个圣义地来说，诸法缘起无常无我，非圆成实。诶，他的意思可以这样解释。诶，如果我要把它解释成这样，他没有办法反驳。诶，因为他的文字不就是这样吗？他完全就在讲世俗地啊，认为说哈，他说这个般若经常见的语法表示，其中所说的法相，依世俗地而言，皆是圆成实所显的反相嘛，对不对？依世俗地而言哦，世俗地哦，是圆成实才会显示出来的，表示这个圆成实就是缘起性空嘛，因为。如来藏怎么可能落入世俗地里面？如来藏不可能变成世俗地的法，如来藏本身的法不可能是世俗地的法哦。所以这刚刚他的这个说法啊，就是应顺台湾已经过世的那个应顺法师，应顺派所主张的，变成般若只是将阿含重说一遍，性空为名，变成这样子，这个过世就这么严重哦。真正的意思呢，这般若经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般若经中佛陀在告诉证悟的菩萨啊，说实相心如来藏，无我与我所，就我刚刚讲的真如，不会管他说现在所出生的五蕴身是在三恶道还是在天还是在人间，不会管的，不会管他的。他不觉知自我的存在，不反观自我啊，所以呢，佛陀以语言文字为我们述说实相心能出生万法的圆成实种种圣义，用语言文字告诉我们说，实相心能够出生什么法什么法，哪一道有情出生啊、哦？那出生以后，他是在生老病死或者是苦集灭道中去修解脱道，或者说乃至成为菩萨，他告诉我们这些法嘛。然后再度告诉菩萨自心如来的真如圣义境界，般若经已经讲真如圣义境界，就是讲他的这种不反观自我，不觉知自我，只是对他而言没有所谓的佛，没有所谓的魔，也没有所谓的解脱，也没有所谓生死，对他而言他不反观自我，也不觉知自我，说他现在出生的五蕴到底在哪里，不觉知这些，不反观这些啊、哦，这个就是什么自心如来真如圣义境界啊。那么佛证悟的菩萨就是要能够转依真如嘛，也要能够这样现观真如，才能够以发起的这种般若实相智慧来消除自己的我执烦恼。因为你自己的真如心只是这样子具足种种功德，然后来运行种种法，能够这样自在，对不对？真如很自在嘛。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他以后，可是你自己反观自己这个觉知心很不自在，烦恼一来，哎呀就受不了了，就被烦恼牵着走了，就开始烦恼开始让你作用了，你就开始这个热恼啦，不安啦，然后开始设计啦，要如何如何啦，这就是这个心不自在的地方。可是你看真如没有这样啊，真如从来不会因为说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得到人家尊重，有没有得被重用，或是说怎样，他根本不管这些，他还是如实的圆满你一切的起了什么念头，要做什么成就你啊。那菩萨不是要当这种菩萨的意思，就是什么觉悟这个实相性以后，要用这种方式去利益有情，才能叫菩萨嘛，对不对？菩萨不能在自我上面执着啊，大家知道吗？ 所以菩萨为什么说哈，一定要叫觉有情？你要找到你的自心如来，能够观察自己的自心如来，他的法是这样子的，他是这么一个真实如如无我的在运行这些法。那你要当菩萨，你就要学他这样子利益别人，你不要一直计较自己，我现在没有被派当做助教，没有被派当亲教师，所以我不满啊，我要有所作为啊，然后开始起慢心，这个贪不满以后就觉得说啊，我读懂般若啊，导师你跟我解释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解释错误了，哇，慢心遮障他了，他认为说我现在是博士呢，我现在是哲学博士啊，我已经在学术界什么地方学到什么考证很厉害啊，这些都是世俗法，可是呢却因为他有烦恼让他增长烦恼，烦恼让他起作用，他就没有去现观他的真如。他如果今天有心要利益众生，应该要学他的真如心啊，不要在自我上计较嘛，在自我上计较就是跟他自己的烦恼贪啊慢啊相应，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听进去哦，你以后要开悟，你要心理准备哦，你要学你的真如心哦，你可不要一天到晚在问我，我要怎样，我不要怎样上计较，那你开悟也没有用。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菩萨来这边为大家利益大家做什么事情，有在考虑到说，哎呀，那个地方好热，那个地方好冷啊，我不习惯，我不要去了。哎呀，那里的他们的讲话我听不懂，我不要去。有没有在考虑这些啊？没有啊，硬着头皮就是要来啊。再怎么样还是要来利益你们，跟你们相处，跟你们熟识，跟你们把这个我们的互相的那个互动，这个尽量多一点，熟悉一点啊，然后我看怎么样才能帮助大家，大家一起在这个正法的事业上能够成就，就是这样子嘛。哪有在计较自己，计较自己说，哎呀，我不要那么辛苦啦，我不要做什么啦，我要做什么，我跟老师你不要叫这个，我要做那个，哎，从来没有为自己在着想，哎，这个才是能够转依真如啊，因为自己的真如心就是这么无我的为你的五蕴身奉献嘛，那你当菩萨不就是要这样做吗？所以佛陀就是告诉菩萨，你要这样做你才能真正成为菩萨，那要什么来观察自己的真如心嘛，你找到真如心，你实证以后，你就能发现到这才是当菩萨要依止的法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解脱啊，能够转依自己的真如，能够现观自己真如所得的解脱，是殊胜于二圣人，纯粹断我见除五执的，除掉我执的解脱是殊胜很多啊。那李传胜就不能转依，不能现观啦，所以呢他就不懂般若经佛陀所说的真实义理，就是这样来错解经义。以开悟证得之相应如来藏而言，我们假如说他今天真的开悟了，那他这样解说般若经的意涵过失很重，所演变出来的结果会让应顺派的学人认为是在支持他们，你看你们正觉开悟的人所写的东西跟我们理论是一样的啊，而且呢他又说声称他在学术界，那印顺派也认为他们是学术界的权威啊，哦，所以呢不但不能护持如来藏正法，那反而让相似相法更不能破除啦。所以平时导师是他开悟的根本老师，他看到他写这样的内容可以不改吗？一定要帮他改啊，那结果改了以后他不受，继续这样印出来哦。所以虽然还没讲完，我请问大家这本书可以看吗？对呀，那个写信来问我们说，你们在传言啊，说我们在传言说他这本书不能看，那你们要说啊，你们要出来说啊，不能只是用传的啊。好啊，那我们就来说吧。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导师为他论事修改，怎么修改啊？因为当老师看到说，哎呀，这个我的这个学生开悟了啊，写这个东西这样，哎，不对，那这个义理偏差了，他怎么改？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虽反复地说某某某某非原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原成实，但从最后一句譬如霓虹虽有种种妙色显现而无一实，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种种言相显示而未曾见有少字体是原成实， 可知这是波罗经常见的语法，表示其中所说的法相一胜一地，一胜一地啊。光武导师批注说，述说波罗的文字不能说是世俗地而言，皆是原成时所显的法相，只是依照圣义地而演说出来，使亲证者可以现观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波罗波罗蜜多，并不是菩萨智慧之体，故说它非原成时。导师修改了，对不对？对嘛，这才是真正的义理嘛。也就是说，波罗经在告诉我们说，那个不是原成时，是这些语言文字不是。可是呢，语言文字所指向的那个法是原成时。好，可是再回过头来哦，告诉大家，波罗经还有一个层面哦，指向说波罗文字所指的那个意涵是原成时。可是你如果以你实证真如而言，你来看看真如自己，如来藏自己，他有没有说？他有没有去起个念头说我有原成实性？他有没有？
没有
嘛，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无原成实嘛。对他而言，哪有所谓我有原成实性，我有大种性之性？没有，他根本就不觉知自我，不反观自我，我到底具足多少功德，多少的财富，他根本就不觉知，不反观嘛。反观的是谁？是我们证悟的这个觉知心反观啊。你把它说出来，指向它没有错。可是我们再进一步，你还是要进一步，就进一步这一点啊。李传胜没有学到啦，因为这个其实跟大家讲说哈，你一定要一直跟着导师学学学。开悟以后，最近尤其是这个《佛藏经》开讲了以后哈，对波的还有就是这个《法华经》的部分，对波的部分不断的引述出来，对我们利益非常大。对我们这个已经开悟的，还有就是即将开悟的，利益非常大。那所以什么呢？就是要知道佛陀教导菩萨，绝对不是只有在语言文字上告诉你实证是什么，还要你知道转依这个真如自己本身是如何，你要怎么学它？你要怎么学它？不要去观察说，我今天做了多少啦，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地位，我现在是做什么，我将来还要想要做什么？不要再想这些。不要一直为了想要让自己成就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而起念头，告诉我们这个，你就尽管去做，尽管去学习，尽管跟着善知识学就对啦。不要一直计较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啊、嗯。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导师为他修改的部分，你就知道说，如果他把这个书改成这样就没有过失，可是他没有改哦，他没有改，因为。这个大家有空的人可以来翻，他就没有修改，他就还是维持他自己文字上的这个385页文字上这个内容哦，那这个过失非常重哦。那我们再来看哦，还有接下来他的档案里面的247页，他的这个这本书。是在430页啊、哦。那么他的档案呢？跟这个书里面的文字是什么？因为空啊，刮胡第八世能够圆成五音，所以心经才说五音不异于空，这是属于世俗地圆成实性的观察。世俗地圆成实性的观察成就以后，即入于第一地，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你看他这一段文字，这一段文字如果按照他这样讲的话，五蕴本身的生住意灭缘起性空是世俗地，对不对？是世俗地嘛。然后世俗地竟然有缘成实性，这是偏离太多了。原世俗地本身它是被这个圆成实性出生出来显示出来的嘛，哦，怎么可能说世俗地有圆成实性啊？这是真的是角度不对啊，角度不对的时候一说出来就不对了，哦，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他这个错误哦，因为这是学习过程里面会犯的。他如果今天哦没有那个慢心呐、啊，他就会改过来，而且他改过来以后会进步，因为这个进步空间对他而言就是。 就是一个所知障的破除嘛，所知障的破除。那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被他烦恼遮障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这里错误，角度错误。因为我在两年后，将近三年后，也许大家有可能去禅山啦、开悟啦，你可不要忘了今天所说的这个部分哦，哦，因为以后我们在我们正式课程里面也许不会讲到啦哈、哦。可是今天所讲的你就要记起来，这个真的是开悟以后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任务，就是你怎么让你的智慧能够正确的进入思维，进入般若中思维。那你的开悟都要别人帮你，你思维的部分当然要别人帮你啊，那你要继续跟着学嘛。那教你的老师告诉你的怎么会错的呢？既然能够教你开悟，再教你进入深入般若思维，怎么会错呢？对不对哈？这个逻辑大家知道嘛。所以呢，李传胜不懂般若经的真实意涵，他当然更不能了解浓缩般若经的心经意涵，因为心经是浓缩般若经的哦，可不能随便就前面几个字后面几个字自己解说起来了。开悟正得实相的人说，第八世能够出生五蕴圆成五蕴诸法，这是四俗谛的圆成实性，我们得给他检讨检讨啊、哦、这个实在是不应该。五蕴它是世间法哦，是什么？什么叫世间法？就有生有灭的法叫世间法嘛。哦，有生有灭，受想行识没有不坏的字体啊。你看，你这个，你看一下你前面的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长辈如果说已经往生了，你看他色身坏了，跟他讲什么都听不到啦，没有什么领受，没有了知啦，也不会想要造作什么分别，都完全没有，所以这个。色身会坏，受想行识会坏，五蕴全部会坏啊！哦，他这叫世间嘛，世间就是会毁坏叫世间嘛，五蕴也是世间哦，外面的三河大地也是世间呐、啊、哦，那我们现在我们先从我们这个五蕴的世间来看嘛，所以呢，受想行识一定没有色受想行识一定没有不坏的自体，没有真实的自信嘛。为什么？因为五蕴被出生都是因缘和合所成嘛，和合所成，它就是十八界诸法，十八界诸法合在一起。可是呢，因为都是由从实相心如来藏所出生，实相心如来藏它本来具有的圆成实性，可以让它运行的合起来调和得非常好嘛。哦，合起来像一法嘛。哦，那因为众生不知道就颠倒了，颠倒以后就产生我见，产生邪见呐、啊。哦，所以呢，五蕴出生，他不是自己出生哦，自己不能出生，要被出生，自己也不能运行，要和合才能运行。啊、哦，你看，你要根尘相处才能升起识，你不能说六个识自己就开始分别，不行，他要一子一五根处五尘，对不对？这个就不自在嘛，没有自己的自信，有自己的自信的话，自己不要管它五根坏不坏啦，五根坏了我才要能够分别，那才叫有自己的自信嘛。你看那个眼睛坏的人，这是不是就看不见？耳朵受伤的人是不是就听不到啊？你看眼睛跟耳朵，这就是色法，对不对？那看不见听不到，这是属于什么？属于眼识跟耳识啊。眼识不能见，耳识不能听，这个都要依靠五蕴中的色蕴的五根不坏才可以啊。所以眼根坏了，眼识就不能现行啊，因为根尘相触这里产生问题了。耳根坏了，根尘相触出问题，耳识就不能现起了。这个叫不自在，没有真实自己的自信。有真实自体，这里真实的自己的自信是不要管它因缘，我能见就能见，能闻就能闻，这才叫真实嘛。可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五蕴世间法有生有灭，不能常住啊、哦。这个是世俗的真实道理，所以叫世俗谛。世俗这个谛啊，谛就是真实道理啊、哦。那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讲什么？这个是菩萨在行深般若波罗蜜。你看哈、哦，我们读一下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欸、前提一定要什么？行深 般若波罗蜜哦，这个前提不能把它忽略掉哦。这可不是什么，可不是大家在开悟以前在观行断我见哦，可不是哎，是要已经行深般若波罗蜜了哎，表示他的心呐、啊、已经能够深入观察这个般若的法了哎，就开悟了嘛，而且能够深入观察了，深入现前观察转移的啦。哦，所以呢，照见五蕴皆空之后所领受的，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说，哎呀，那这五蕴法全部都是从我如来藏出生啊，从我如来藏出生都归属于如来藏，可是如来藏的法呢，他却这个完完全全没有细数在这个五蕴中啊，如来藏本身他没有细数在色，没有细数在受想行识中啊，没有细数在三界里面啊。而且呢，今天早上我们不是讲吗，讲说、哦、如果、哦、开悟的人他的智慧好一点哦，我们不要说他将来未来到哪几地啦、哦、他如果智慧好一点，根据这个这个他的老师，他的这个上位菩萨，地上菩萨为他解释以后，他就会知道说，哎，这个如来藏能出生色法，然后呢能够用觉慧去分析到极微，而极微又不是你世间的某一种色法的单位，又不是，对不对？那这样的话，那么你的全部的这个五根身啊，那这样的话，从如来藏的这个法来看，就没有所谓这个执爱可说的哦。告诉大家哦，智慧可以到达这个层次，只是智慧哦。那么这样不就是一切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吗？这个空不是指这个虚空的空哦，不是哦，而是从实相心如来藏来含摄摄受这个五蕴的智慧层面来说的哦。大家知道、哦、这个是有这样的意涵存在哦。哦，然后这个所以菩萨能够行深般若，转依实相心如来藏来看待如来藏所出生的五蕴，皆属于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功能嘛。哦，每一次的五蕴从没有，然后从开始摄取受精卵开始出生，到最后五根具足出胎，都是什么现其住世变异，乃至最后坏灭，一向都是在如来藏的真如无我法性中。就我们不是解释这个和吗？这个和为什么不会让你觉得不协调，好像这个互相违逆背逆？为什么不会？为什么十八界不会这样子？就是因为都是由如来藏的这个真如法性所含摄嘛。哦，而五蕴的种子功能归属于如来藏。哦，以这个前提才能说后面的这些李传胜所说的说入于第一地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些啊，不增不减啊，说你要我刚刚讲那些前提哦，你才能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哦，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是圣意的道理嘛。因为你看全部用如来藏来讲的话，如来藏可以这一次出生五蕴，五蕴坏了以后下一次再出生五蕴，五蕴坏了以后他再出生五蕴，五蕴坏了再出生五蕴，那这种五蕴出生以后会幻灭的这种法有没有什么时候会结束？没有，除了二圣人入无余涅槃以外，一切有情在三界中生死生死生死不断，随着如来藏从来不会灭的前提之下，不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吗？哦，一直以如来藏本身的法而言，如来藏自己本身哪有所谓垢净可说，因为这些都是归属于如来藏的心体含摄的种子功能嘛，都属于如来藏心体所含摄，所以这就是圣意的道理啊，超越的世俗现象世间现象嘛。哦，超越二圣圣者的所知所证嘛，一切的外道天人天魔都没有办法思维蠢度，所以才说是圣义地嘛。你看这个李传胜跟我们讲说这是属于世俗地缘成实性的观察，差太远了。那表示什么？表示、哦、西藏密宗他们在说、哦、他们这个修男女双生的时候、哦、啊，到四喜的时候可以让他 那个不分别、不生起语言文字、心专注、乐空不二的情况之下，啊，就是真如。他们拿出来讲的话，你李传胜没有办法说你他不对啊，你跟他讲的一样嘛，你在世俗地上的圆成实嘛，所以不能把圆成实归到世俗地，这是一个很大过失，犯了很大过失。那么他的书没有改，误导别人，很严重。哦，所以李传胜将归属于圣义地的圆成实性错解为世俗地的圆成实性，这样的过失显示什么呢？他有可能除了知道哪个是如来藏以外，属于如来藏的真如法性却没有能力可以转依与现观，七诸位的智慧不坚固，所以他有点在摇摆了，才出现这样的过失。哦，我现在可以这样子跟他勘验，我透过他书中所写来跟他勘验。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导师问他怎么修改论述，可是他没有改过来哦。导师在档案里面跟他怎么改呢？啊，原文他是因为空观五第八识能够圆成五音，所以心经才说五音不异于空，这是属于圣义地哦，是把它改过来哈，属于圣义地。观五导师批注，圆成实性属于第一义地，不归世俗地。世俗地是二圣菩提正理，只观察世俗法运处界，不观察圆成实性。这是等于说前面讲的，这是属于圣义地圆成实性的观察哈。观察什么？就是属于心经所说的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道理啊。然后接下来导师说，给他改成什么呢？要先证世俗地而断我见以后，才能明心成就大圣见道。明心而对第八识的圆成实性观察成就以后，即入于第一地，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苦集灭道，无智无智亦无得。你看我刚刚解说的部分跟导师所批注的是不是完全相符合？因为我对导师所说的信受不疑。为什么？因为经典里面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导师解释了经典里面精髓出来了，我听了都好高兴啊。不是，如果不是导师把它解释的这么这个精髓解释出来，我们怎么可以穿透那个经典的牛皮纸，把那个意义都这个看懂，对不对？所以因为我这个听懂以后，看懂以后，我来这个评论吕传胜的这个错在哪里，当然跟导师的批注就不会说好像各说各的话。如果是去各说各的话，那表示什么？到底是我对还是谁对啊？那就有问题啦哈。所以大家知道说哈，世俗地呢，就是讲的就是在五蕴十八地上去做观行，它的这个生老病死苦等等啊，还有种种烦恼升起，这些烦恼现行的过程，还有就是说你这些心跟什么法相应的作用是什么啊？然后呢，这个想要离苦、想要得解脱的人，该怎么样来观察这个苦是苦的相貌是什么？然后这个苦是怎么出生的？然后怎么灭这个苦？怎么修道灭这个苦？这个都属于世俗地哦，世俗在世俗的范围内，世间的法范围内都可以一说了以后，你马上可以反观找得到。将来我告诉大家说，你要怎么样观行断我见，我解说的时候你就能够找到啊，找到以后呢，你就能够透过我们给你的方法去断我见啊。所以断我见没有秘密可说，断我见是可以详细解说而让你去领受，同时能够在你身上把法找出来的，这个叫世俗地啊。好，那这一段明了以后，他还有一段是在他的电脑档案269页，这一本书呢是在470页啊，还有一段他说，依他圣节塞置物门啊，闭塞设置物门的状况，还有一种就是没有经过世俗地观行的成就，便接受了圣义地的说法。那么这一段呢，导师跟他修改是什么？我们直接看一下哈，导师为他论释修订的是说，依他圣节设置物门的状况，还有一种 就是没有经过世俗地观行的成就，便接受了错说的圣义地的说法。也就是导师有讲哦，说譬如说未断我见的凡夫接受圣义地的说法绝无过失啊，你把圣义地的解说文字错认为世俗地，则有过失，才会产生这样的说法。就像什么？就像大家，你现在还没有断我见，可是呢你来接受我告诉你说这个第一地，这个如来藏具有圆成实性，具有真如法性的相貌，心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法义，你听了以后你信受，有没有过失？
没有。
对嘛。可是呢也传圣的文章变成说没有经过世俗地的观行成就，便接受圣义地的说法是什么？是依他圣解闭塞自己开悟的门路。那请问大家接不接受啊？对嘛。因为依他圣解意思说齁，人家在解释的时候是解释错误的呢，解释错误的话，你这个错说的圣义地才会让自己齁开悟的门被塞住了嘛，走不通嘛。可是如果说如法如理的把这个义理说给你听，熏习这个政治正见以后，你发现到说啊没有错，根据逻辑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五蕴的自我确实是不可靠，也会坏掉的。那如果说要得到真正的解脱，你不想当恶圣人这种把自己灭掉灰灰烟灭的解脱嘛，你不想当，你觉得说没有意义，你要求真正的解脱，那应该找到我的自心如来。我的自心如来这样他本来解脱啊，那我随时转移他的时候，我的心不就解脱了吗？我的心能够依靠于如来藏本身的真如我法性，我的烦恼就动摇不了我，我不就解脱了吗？虽然我的烦恼还没断除。告诉大家，菩萨为什么他的解脱是这么殊胜？我的烦恼还没断除，可是我能现观我的自心如来这种真如我法性，他在运行法性的过程里面，当我转移他，我就等于躺入他的法里面，好像依靠他以后，我的烦恼就可以降低下来，就不见了，当时在那个境界中就可以除掉。可是他虽然还没有被我割断，还会现行，但是只要这些烦恼现行的时候，我就可以依止于我自心如来种种这些法，而来让自己在这里得到解脱，就是不会被烦恼牵着去作用，那不叫解脱吗？烦恼牵着你去作用去造作，那就是不能解脱吗？那我在当我转移的时候烦恼作用不了，那不就解脱吗？这个就是菩萨最殊胜的解脱了。将来你也是这样啊，对我来讲，我这个将近20年，我也是这样子经常依止于着我这个自心如来这个这样的一个真如无我法性，我观察到他啊，这样无私无我的为我的五蕴的付出，我观察到他这样的一个这个不犯戒行啊，我的如来藏真的是没有起任何一个念头会侵犯我，会损害我啊，对我不利，完全不会哦，就是这个十善业他从来不需要起念头，本身呈现出来就是十善的法。然后你看他对我这个五蕴这个忍辱啊是修的最好的，我这个五蕴身啊，这个烦恼有这个不断，有时候会现起这个烦恼，现起那个烦恼，然后有时候这个所做的事情也不见得是很如理的哈，因为就终究我们现在还在学习，可是他都包容我啊，完完全全无条件的支持我，那不叫忍辱吗？哦，所以说你可以观察得到说，那我们不就是应该为众生这样吗？一点点事情我就开始觉得好像说，哎呀，我心里受伤，你的如来藏又没有为你受伤过，我们自己犯了很多过失，他都没有觉得他受伤啊，那我们只不过是小小一点什么事情，也没有损害到什么哈。哎，他啊，你心里就觉得受伤，觉得哎呀，然后就还是觉得说，还是观察我自己的如来藏这样子比较舒服哈。哎，这个这样的解脱，那我们那一些经历过那个境界，慢慢的那种心境上的这种所谓的，因为烦恼还没断除，产生这些热恼，它慢慢就会消除。 是一直就是这样子嘛。然后他的势力，我们这个烦恼势力就一层一层的降低，不会像过去那么强。我们不用像恶证人这样吼啊，断我执，断我执，断我执啊，很苦恼，就是把它断我执。可是我们就可以很快乐，很快乐转移如来藏，然后这个为众生付出的过程里面，降服，降服，降服，一分一点点把它降服，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学习啊，哦，所以告诉大家说，在这个你的这个修学过程里面，就是一定要用这种正确的方式来熏习，熏习正知正见以后，将来开悟，开悟了。悟前跟悟后不同的地方就是，悟前不知道怎么哪个是我可以转移的啊，哦，还是只总之就还是自我嘛哈，哦。可是开悟以后发现到说，哎，这个五蕴自我真的很不自在耶，因为烦恼一来他就被他牵着走了，哦。可是这个如来藏烦恼来的时候，他能感才是真如啊，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你开悟以后就经常要观察这个方的差别。无蕴我跟真如真实我，哎，这个虚妄法被烦恼牵着走的过失在哪里？真实我他没有烦恼，哦，他的这个功德在哪里？悟后就是这样做嘛，哦，所以还没悟以前就要熏习这些殊胜的解脱义理啊。所以你们接受这样殊胜的解脱义理，哪有过失？哪有说会阻塞你闭塞你开悟的门路啊？只有让你越来越向往，对不对？哦，我也要找到我的如来藏，我也要把它找出来，哦，我们说的是什么真正如理的正确的意涵嘛。好，那前面这个有关这个他指引导师说这个语言文字所宣说的第八世法义是否为胜于地，其实他的指引是跟他书中所写不一样的啊，哦，所以我们来说，事实上这个真相啊，就是李传圣对于经论中佛菩萨所说胜依地本身的法，描述胜依地的语言文字与世俗地，在不能理解经论中佛菩萨所说法的面相以及根据而混淆不清的情况下，自己心中所想的目标，而随着误会所引用经论而难以正确的申论，这是我给他下了一个评论了哈，那造成错误，这就是属于实证般若以后，其实就还是要继续跟随导师修学，如何在法义上增加广度跟深度，随着广度与深度的进步，而能圣解经论中的法义表义啊，这个法义的表义，它到底在讲什么？这个懂跟不懂，就好像隔牛皮一样哎。并得以在文身句身上精确应用的范畴，你将来想要写东西想要说什么，这个可得不是说你开悟以后就能说能讲哦，不是哦哈。所以李传圣会产生这种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经多时没有亲近导师继续修学了啊。但是李传圣因为慢心遮障了自己，非但不接受，反而执意为他修改正确法义表义的老师，平时导师，也就是这个法哈，啊，到底你心里想，你想说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然后去读经典，读经典以后，你想把你的意思用经典里面的意思讲出来，这个不是说哈，哦，你想做就可以做得到哦。如果说你想做就做得到的话，那除非你是立根，又讲对才可以哦。那我今天这里面这些这段文字其实就在告诉你们大家，哦，你将来，哦，要注意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经论中以及导师，哦，这里我们就把导师含摄进来，哦，经论中佛菩萨以及我们导师教导我们的这些法的面相，你可要弄清楚现在他讲的面相是讲哪里，因为这个实相含摄现象界的法相，我刚刚说有三个层次啊，一个是说这个实相出生的这个现象界的法，然后现象界的法含摄于实相的法，以及说实相法本身在面对它所出生的法的过程，它自己的这个它这个是它的心的运行的法的相貌，它的法性如何，这个面向很多的哦。虽然我说只有讲三个，可是 那个法是有百法千法万法这么多哦，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说你现在面向在哪里，你怎么看待这个法哦，那世俗里面又有很多层面啊，尤其是菩萨将来你还要学什么内明，还要学功巧明，还要因明生明一方明，这五明的内容涵盖的世俗的种种一切这些你要去通达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刚早上告诉大家是这个色，这个色的所造的这个色本质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这更进一步啦，这个层次更深啦。那这些面相我们都要懂，说佛菩萨乃至我们导师在说的时候是在讲纯粹世俗法，还是在讲二圣所修的只是在现象界的世俗地的法，还是在讲大圣菩萨的圣义地的法，以及菩萨圣义地的法涵盖了世俗地的法。还有呢，还有在告诉你实相法界这个心本身它到底具有什么样功德法性，它有这些面相的哦。所以这些面相里面从哪里看出来？从文字嘛，从那个表意要表达的文字要表达的意思里面读出来看出来。所以那个要什么？要有慧眼，你得要有慧眼才有办法。那个慧眼当然就是开悟是最重要的嘛，开悟才有办法读出说经文里面要表达出来意涵是什么。所以这个大家就清楚明白旅程上的过失在哪里，同时当作自己的戒禁哦，你将来学习的过程未来开悟以后，因为我相信同修们你只要努力修学，你的开悟的因缘都会有。开悟以后千万要记得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段哦。接下来要请清玉老师及义工菩萨帮我们发这一本破结魔生争议的这本小册子。
发给资料的时间暂停录音，请继续听下一段。
好，都拿到了哦。好，接下来就是李传胜向导师请长假的一个其中一个理由。他的理由是说毁谤清教师是否构成破结魔转法轮身这样的一个戒罪。好，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前因后果了哈。为什么李传胜会来质疑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四年前呢，有一位师姐她犯了一些小过失啊，小过失。那这些小过失刚好也是有违背讲堂的一些规矩啦。比如说讲堂有说吼，我们大家互相之间呐，不要直销吼，不要搭保险啦，然后呢大家不要有这个互相去说吼，我告诉你关系是什么啦。私下也想要指导别人嘛，这些规矩我们有跟大家说嘛。那这位师姐当时就犯了这些小过失，那后来我们就是有找清教师哈，来就是找他来结魔，意思是说犯了这些过失，那告诉他存在哈这些现象，那当然希望他忏悔过后不要再犯嘛哈，因为在我们这个学习过程里面。因为就是很会忘记的，或是因为习性上哦，难免会违犯过失。但是违犯过失，我们这个结魔过程的目的不是在说我抓到你的毛病了，我要逮到你，我要治你，不是的，而是说这个问题发生了，那我们来告诉他这个本身他什么过失，然后造成什么现象有不应该犯的部分，告诉他这里不应该犯，要忏悔，然后以后要改过。可这过程里面呢这个牵扯的太复杂，同时就是说有一些因素啊造成这个事情呢就是到最后在这个忏悔的时候，要他忏悔的时候，他就等于说不是那种很乐意的来忏悔啦，就其中有一些因素我们今天就先不说，因为太长了，那个内容太长，那我要说因为造成这样让他有不太乐意忏悔。可是 当他这个不太乐意忏悔，而又要忏悔，给他一个忏悔的场合啦。那因为这个内容呢，要忏悔的内容，当时那位结某的清教师呢，就想说，既然要忏悔的话，他如果能够把这个内容如实的说出来，对他帮助比较大，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忏悔内容有漏掉什么文字，怎样讲？就他那个称心大发，称心大发以后哈，他就等于是离开了忏悔场合，出去以后就怒骂这位清教师。那，辱骂这位清教师，当然这个只是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已嘛，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呢，后来就是这位师姐她到处要去，就是要去告这位清教师的状啊，认为说哈，这位清教师有一件事情是属于清教师所犯的过失，他要告这位清教师的状，意思说要告诉大家说，本来他是没有要告诉大家，本来他是要这个告诉导师，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跟导师见面。那他想要讲说，这位清教师犯了过失，这个是清教师所不能做的事情。那这样的话，这位清教师就应该说失去他的教师的资格，也不能来当结魔，意思就要把他这个当结魔、当清教师的身份要破除掉。那没有因缘碰到老师，后来就有一位师姐建议他说，要写这个纯正信函。因为这位师姐建议他写纯正信函，后来他就去运作写纯正信函。然后这个纯正信函里面，收件人除了导师以外，还有十几位清教师。那纯正信函里面内容当然写到包含他这个结某的一些他觉得不服气的地方，还有说认为说这个清教师犯什么过失。写了纯正信函，大家知道吗？一定要存在邮局里面，邮局里面属于公开的，存在邮局里面等于相当于公开哦，对社会公开。可是呢，在僧团里面，这个结某是不能公开的。哦，我们以后讲到戒，我们即将讲到戒啦，讲到戒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在僧团里面犯过失，经过结某以后，这个事情是不能去讲的，讲了以后就犯了，就犯说事重过了，实重哦，很严重哦，这结某是不能说出去的。第一个，他透过这个方式，公开的方式写纯正信函，然后要来毁破这位清教师本身啊，本身就是清教师的资格跟他的戒德，他的目的是这样子。那纯正信函一寄到邮局，再发到我们身边的，我们每个人都收了一份，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已经构成他毁犯这个破结魔转法轮身的过失了啊，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要把让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嘛，让我们知道。可是他透过纯正信函，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方式。如果不要写纯正信函，也许只有我们内部没有公开嘛，哈。写的纯正信函是很严重的。那么我告诉大家说，这一位建议他写纯正信函这位师姐，他只有建议而已。结果呢，他在大概是两年前突然生病，医生都查不出来是什么问题，他很快就往生了。他是很有福报的人，他很懂得知福的人。如果不是他很有福报、很有福的话，没有这么简单就舍报。所以他因为只是提议，可是因为他很有福，所以透过病重舍报，还算轻啊，这个业还算轻啊。而舍报以后，他当初就发愿要到极乐世界去，他不想再回来，他觉得说回来人间啊一定会受很大苦，他知道这个业很重，所以他再怎么样都要升到极乐世界，已经开悟了，这位师姐已经开悟了。那这个事情经过我们这个十几位清教师一起跟这位师姐与相关的人结魔，最后我们都认定确定许多事情，就说那你这样的话属于这个违犯这个破结魔转法轮身。破结魔转法轮身的意思，大家请大家要翻阅。那 我今天呢并没有打算从头念给你听，因为这样会浪费掉很多时间，因为我们的正式课程啊、哦、的时间我们得把它省下来，否则的话我们课程会来不及，会讲不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意思呢，从24页开始啊、哦、也就是说你要真正的读的话，从22页开始读，22页开始读告诉我们说哈、哦、这个破转法轮生，破结魔转法轮生，小圣跟大圣的意涵。那么小圣跟大圣的意涵呢，这里面这个里面就是刚好这一段的解说很清楚。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菩萨僧团，菩萨僧团所依止的是菩萨戒、哦、绝对不可能让二圣的声闻戒来断定你菩萨戒的内容，声闻戒不能来断定菩萨所犯的戒的轻重内容，对不对？哦，声闻戒只有对他声闻戒的部分来制定。那声闻戒里面是有一个叫做破这个破结魔僧啊，声闻戒里面有个破结魔僧的一个这种逆，也是轻逆罪。那么声闻戒里面破结魔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布萨，布萨过程就是表示自己有犯过失，赶快在这个场合让他清净出去，重新学习。好，那这个过失就不会再犯。好，因为僧团对于声闻僧团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这个戒行上学习的这个哈因缘，就是要布萨。那尤其是他们出家哈，出家的话就要经常这样子，让自己的过失可以赶快透过布萨以后去远离。那如果说有人呢起恶心，其实说在这里布萨的人老是说一些什么我这里犯错那里犯错，他不喜欢犯错就要在大众面前这个忏悔嘛，他不喜欢，他就找了几个人另外出来要这个布萨。那么结果让这个一起布萨的本来要四个人以上嘛，变成少于四个人。他找了，比如说他这里有五个人啊、哦，结果他把找出两个人出来说，我们另外出来布萨，我们再找谁一起，四个人就可以成就僧团。结果这个五个人呢，因为少了两个人变成三个，就不能成为僧团。结果他们两个人出来，再找两个人进来，他们自己进行布萨，这个叫什么？叫破结魔僧，破了这个僧团不能进行结魔，因为二圣的僧众要四个人才能进行嘛。你少了四个人就是等于这个不能进行，你一定要再继续等四个人，那他们四个人就能成为一个声闻僧团的这个结魔的结魔的这个仪式可以进行，就一定要四个人。那这种情况之下称为说、哦、破坏这原来这个进行结魔的这个僧团破坏掉了，那么这个人呢就是等于犯了破结魔僧的这种这个逆罪，这叫也等于破和合僧，在声闻罪里声闻戒里面它是很严重的哦。那这个这位师姐所犯的过失呢，是她就是起了纯正信函，然后把这个她所结魔内容以及她想要指控这位清教师犯了什么过失啊，什么什么内容写的纯正信函，就存到邮局，然后再寄到我们这边来，这是她的水他的一个等于说唯一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写纯正信函啊，所以因为这样子造成他这个犯的这个破大圣的破结魔转法轮僧的过失，因为这个清教师本人是由导师指派来负责来结魔，让他能够处理过失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心情就是让你说你当不成清教师了，你也不能当成这个结魔的一个主持结魔的这个人，那等于说他自己就可以还他清白，他当初的念头是这样子。大圣的部分属于这个结魔僧，是说他主持菩萨有犯过失的时候来认定说你这样子犯是轻或重，有罪无罪，这是大圣的结魔。所以主持这个活动这个场合的菩萨僧称为结魔僧，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小圣不一样，对不对？小圣是要四个人在一起定期的这种举行这种布萨犯过失忏悔处理这种情况， 然后呢有人问难问了以后，然后把这个事情厘清，然后忏悔，这个是属于声闻的这个所谓结魔声，世人一个声团。可是大圣的不是这样啊，大圣没有所谓四个人就一个声团这样的情况啊。今天你听了这个法华经不是讲吗，菩萨声团早就存在了，哪要说你一定要几个人在一起才叫声团，那是声闻的依照五蕴来受了声闻界，才有这个，才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声团啊，还有所谓的声团或是受声闻界可说嘛。那所以菩萨界一定是从菩萨界的法的内容来看违犯什么啊。所以呢，当初这位师姐当然他所举的那个内容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求证嘛，他所举的这个事实是不成立的，所以等于说这位清教士并没有被他毁破哦，所以他没有完成，所以属于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没有上品啊，没有说哈、哦、把这个清教士这个资格变成他不能当清教士，也不能主持结魔。那这个如果真的被他破坏成功，那这罪就很重嘛。那这个李传胜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去知道这件事情哦，我们到这里。他到底知道这件事情的缘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一听到以后呢，他就说诶，这个只是在诽谤清教师啊，诽谤清教师，为什么我们给他判七逆这么重。他就写信给导师，质疑导师哦，说是等于说自己导师自己解释戒律啦，等于自己在解释戒律，这个不可以的，菩萨是不可以自己解释戒律的，一定要根据真实的法的内容去判是非啊轻重，对不对？然后他写信给导师的时候，导师当然有跟他回复。那一段呢，我不想引出来了哈，因为那一段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大家只要读这个就可以了，读这一本就可以读到这个内容。那因为呢，这一本当初是在哪一年呢、啊？我记得哪里有写那个年份哦，他在2010年元月的时候，哦，元月的时候就印出来了。当时印出来这一本，我们相信吕传胜是有读到，可是在2010年4月跟老师请长假的时候继续质疑导师啊、哦、有没有，大家我们发给大家里面嘛，他继续质疑说诽谤清教师是否构成破结魔转法轮身，已经告诉他不是诽谤清教师，大圣的菩萨戒的这个内容不是用小圣的部分来质疑。那李传胜所去举的那个来质疑导师的部分是属于小圣在解释小圣的这个声团里面的内容，他说人家这么说，那我们为什么这样判？可是他举的那个不是大圣，不是大圣菩萨戒，不是大圣法所这个根据的法义跟戒律嘛，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他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我请大家今天要回去读，因为我们要把时间留下来，既然这个册子，请大家阅读。你有问题，你明天可以问我哦。可以来问我这个册子里面的问题。那第四点呢，我们就说明到这里，也就是到现在为止李传胜仍然没有向导师忏悔这件事情，就是他的质疑是不对的，他应该跟导师忏悔哦。2010年到现在2014年完全没有，而且他在网络上五月问贴的时候哦，当然那时候贴文这个内容他是没有指这一点啦齁，他这个在网络上他贴的文章里面并没有把这一点举出来，可是不代表说他这样子就表示已经跟导师忏悔，没有，他还是没有忏悔。因为在2010年4月份的时候，他就用这一点质疑说，你当菩萨界的传戒法师啊，你来判断受学戒学的这个菩萨们的是犯的轻重是非，认为说导师判断错误啊，解释戒律错误啊，当时的意思是这样，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更正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说，就像导师在那个回复他里面讲的说， 你无根指控我错解律义的因果，将来当然得要自负、哦、我若有解释错误，将来因果一样得要自负。因为导师当然知道说错解经历、错解戒的因果多重啊，导师怎么会不知道？今天他是传授菩萨戒的戒师、欸、他会不知道这一点吗？他是地上菩萨，已经通达真如了，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他很保守的，宁可保守一点，所以他觉得说他这个部分是、判下品，判下品嘛、哦、把师姐那个师姐判下品。所以呢当那个师姐在今年、哦、那就是想要再回来忏悔，导师还是同意啊，让他回来忏悔，让他回来继续在增上班上课啊。虽然说犯七逆是不能受戒，结果导师说那我还是帮你请示世尊啊，啊世尊说允许他受戒、啊、还是让他受戒啊。所以等于说虽然犯了这个过失，可是人家自心忏悔，一心想要忏悔，当然他接受他忏悔，要赦受他啊，让他能够在未来世不要承受那么重的果报嘛，对不对？怎么可能说就是判他这么重，然后觉得说好像是恶意的要让他去受恶果？不过一个人如果没有犯那种过失，你再怎么恶意判也不可能就是因为你判而受重很重的这个果报过失，对不对？不是因为你判，而是要本质上有没有那样的因果嘛。那你已经通达真如的人这一点看不出来吗？我不相信、啊、根据导师在解释这个经文能够解释到精髓里面去，我不相信导师在这里会判错、哦、我当时一听我就没有疑问啦、啊、我就说哦是这样意思。那因为这个戒本啊，我们的这个根据的戒本，我们即将要讲戒，戒本里面其实我们的所谓犯过失的根据那个内容细节啊，我们都没有拿到，完全要靠什么传戒的戒师来判这些是非，看这些所谓的说轻重。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对，因为这个时节因缘环境都会变化，根据你的时节因缘环境变化来判断说你犯的过失是非轻重，那才对的，不可以一律以文字根据来判了、啊、因为这个环境因缘会变化的时候，你不可以不看环境因缘变化，对不对？要看嘛。我觉得菩萨戒最有弹性的地方是在要考量到你的环境因缘变化哦，所以这个由戒师来判断那是对的，因为从环境的因缘变化来判断说到底有没有根本，有没有方便，有没有成瘾来检讨、哦、所以这个第四点大家知道说吕传胜的质疑他其实是不能成立，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忏悔他所犯的过失、哦、最后第五点，第五点是我新增的。我为什么新增这一点呢？是因为根据他贴在网络上的贴文，2014年3月，很近嘛齁，现在6月，三个月以前。那这个部分呢李传胜他我要诉求的主题是学术界的学者哦，他不皈依三宝，他不受戒，他是没有资格实证佛法的，我要诉求这一点。因为他的这一本实证佛教导论，他认为他是目标是学术界的人、哦、那对于没有那个对三宝没有信心，不皈依也不受戒，你要实证佛法一旦是菩萨，对不对？那你可以把这个法告诉他们吗？你能期待他们因为这样他们就实证吗？哦、我提出这个质疑嘛、哦、那我们来看、哦、吕传胜认为学术界的人属于法行人。法行人的意思是什么？相对于信行，就说我因为我信三宝，我信善知识，所以呢我听从三宝教导，听从善知识教导，这叫信行人。法行人是什么？自己已经能够这个依止依法而行菩萨行的叫法行人。他把学术界的人推这么高哦，认为他们是法行人哦，看大家同不同意啊、哦、那我们来看哦，他说啊，他认为学术界的人属于法行人，可以快速升起智慧，荷担如来家业，这样的说法对吗？
对，
不需要培植福德，不需要为众生付出， 哦，不需要来建立这个政治政见，不需要来这个发起菩萨种性，就可以说哈、就可以说可以身体智慧贺丹如来家业，完全是违背佛的教导，哦，那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这个从2014年3月《佛学杂志实证佛教通讯》第十期在网络上贴的，我们来看他讲什么。依法不依人是世尊在大波涅槃经所特别强调的，法义的正确性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演说法义的人，因此请不要对于说法的人的门派身份是否得到授权等表象妄起分别，盲从他人的指示而抵制正确的道理。对于久学的佛弟子，便应该鼓励他们做一个法行人，严格依循依法不依人的原则。笔者提倡实证佛教，强调四依三量，即是为久学的佛弟子以及崇尚理性的知识分子开辟的一条正觉之道，关乎去向真理之路。虽然相遇于这一条正觉之道的人只是少数，但是他们却能够迅速增长智慧，不久之后便能独立贺丹如来的家业。请问大家认同吗？
不认同。
光只是文字我还没解释，你就觉得说哪有这样的、他竟然把它贴在网络上认为是真理、那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在这里认为这个学术研究的人是久学的佛弟子、之前他把依法不依人提出来，认为说、你们不要来说我李贞观啊有没有得到授权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嘛，我李贞观虽然没有得到萧老师的授权，但是呢我说的法是对的话，你就不要抵制我，他就说这个嘛，他里面隐含意思就是说这个嘛。可是根据我们今天的辩证，请问他说的他的法对不对啊？
不对，
完全是偏邪，对不对？虽然说他有开悟这一点，到现在为止所以他有开悟，可是他所开悟以后所思维理路却偏却邪嘛，不正嘛。所以呢他说对于久学弟子要鼓励他们成为做一个法行人，那他的那个心目中的久学弟子是什么？是这个学术界的人啊，这根本就是叫什么谄媚，对不对？这个不是在谄媚说你们学术界的人，你们是久学弟子，你们来跟我学，你们就可以很快开悟，可以很快贺丹如来家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学术界的人就摇尾巴过去了。所以很多学术界的学者教授就在网络上跟他学啊。你们如果知道的话，一定要把我们今天的辩证，把这资料传给他，让他们这些学术界被他误导的人知道说，哦，原来你在谄媚我们，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嘛，哈、哦。所以呢，他提倡的这个四依三量，说是为久学佛弟子，崇尚理性的知识分子，这个是不是指学术界？哎呀，真的是谄媚的不得了，开辟一条正觉之道，趁去向真理之路，那是不是表示说？这些学术界的人跟他学，他就要指导他们开悟。我这样指引有没有这个过分？
没有。
他的目标就是要指导他们开悟嘛。虽然相应这一条正觉之道的人只有少数，但是他们却能够迅速增长智慧，不久之后便能独立贺丹如来家业。好，我在这后面写说哈，佛菩萨不是这样教导菩萨学人的啦。以菩萨界为例。要重视伦理与正量哦，菩萨时先受戒者在前座，后受戒者在后座，不管你是先受戒者是小孩子，或者是这个女众没读过书的，照样一样先受戒坐前面。你是出家30年，可是你后受戒啊，你是个博士学位，你后受戒，你还是请你坐后面。你今天是属于什么？你是这个习近平来的好了，今天说他来受戒，他还得坐在你们后面嘛，不管世间的身份地位，对不对？这就是菩萨界的伦理嘛。然后呢，菩萨教戒师，这个菩萨界里面怎么要求呢？菩萨教戒师他能解大圣若轻若重是非之相哦，要解第一地习种性、长养性、性种性、不可坏性、道种性、正觉性，又怎么样呢？其中多少观行啊，出入实禅之一切刑法都要解哦。所以对于这个菩萨教戒师的要求，最少是初地以上哦，最少。你看看 习种性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十住位嘛，长养性、实行位嘛，性种性、十回向位嘛，不可坏性、道种性、正觉性，对不对？等于说十地啊、等觉妙觉嘛，其中多少观行，你要怎么样啊、这个三贤位的这个第七住位哈、七住位能够证得这个慈相心如来藏不退，然后十住位能够眼见佛性不退，十行位哦、能够这个这个叫做什么阳十住位是如幻观哦，然后呢十行位是阳焰观哈、十回向位是如梦观，这些还有这个初地、二地、三地种种现观，你看其中多少观行啊，都要会哦。初入十禅之一切行法，你有没有初禅啊？有没有二禅啊？哦，怎么入初禅？怎么入二禅？那我们导师已经证了二禅了，他只是为了我们呐、把那禅定暂时放一边呐、如果不是为我们，他这一次也可以证了三禅、四禅啊，哈、所以你看，这些都要会哎、所以对于这个正量是优先考量的呢，不是在讲说你是世间有什么叫身份地位知识，不是在看这些。所以你看哦，吕传圣的这些言论完全是违背佛陀教导，完全是从世间表象想要取悦世间人所说的哦。那四一呢，我们来讲一下四一哦。四一的真实意是什么？四一呢，依法不依人，对不对哈？依义不依语，然后呢，依智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嘛哈。那我们为大家略说一下，略说一下这四一，也就是他为什么提出在这个部分呢、李传圣认为他在学术界在博士班呢、学到考证，怎么考证历史，他觉得不得了了。他能考证历史，所以他可以写种种过去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他都是第一把手的了哈。他就轻视导师，他因为这样轻视导师。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他轻视导师，认为导师没有博士学位。可是你知道吗？顿了与灵龟哈，导师针对大会灵龟与天童顿了之间，他辩证还原的禅门史实哦，导师哦，将学术界学者南极富。他所写考证出来不符合古时候事实所虚假捏造的故事，老师帮他辅证。李传圣的硕士论文《大会宗稿禅师与宋代士大夫交游研究》这一篇论文，后来论文出版的书名改为《禅宗的开悟与传承》，里面有许多都是引用导师所写《顿了与灵龟》书中的资料哦。这个人啊，这个李传圣，他很多资料就是用导师这本书的资料哦，可是他的禅宗的开悟与传承却没有提任何说他这个资料从哪里来、而且呢，现在主张依法不依人来看，我们可以讲他有没有道法心态，
有
很明显的道法心态了哈、他只要有法，有法就好，不要去追究我的法从哪里来，对不对？这个就是道法心态哦，不需要尊重所学老师，不需要哎。罗迪传圣不能够依止所证悟的限量比量推知他的根本上师平时导师所说的四大即为道种智的道理，同于弥勒菩萨所说，偏执于阿含中的文字，误解经文，完全违背四一与三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到底这个四一里面为什么要讲四一呢？依法不依人哈，为什么要讲出依法不依人？就是因为要对峙，对峙什么呢？对峙有一种人是谄媚型的，他在说法过程为了要谄媚信众，为了讨好信众，所以呢，佛陀制定说你要依法不要依人。今天这个是不是在指向吕传圣啊？他就是要谄媚学术界的人。告诉说你们是九学的人哦，你们是法行人哦，你们很快可以开悟哦。你看佛陀在训示就是不要依这种人嘛，因为他是谄媚的谄媚说法的人嘛。那结果他现在告诉大家依法不依人， 不要排斥我，我能够说是正确的法，请问他这本书的法对不对啊？
不
对，不对哈。第二种说要这个依义不要依语，依义不要依语，就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而讲呢？就是说有的人啊执着在这个世俗言辞上面，就像李传胜，他不知道说经典里面所讲的，不知道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一段论说哈，什么是世俗谛，他不知道，他就把那个语啊当作是真实，那个义啊就不知道嘛，就没有办法懂这个义。那我们说四义里面就要依义不要依语，对不对？他结果他是依语不依义啊，不是就指向李传胜吗？他指责他嘛，结果他自己讲不知道在打自己，他都不知道。第三种说要依智不要依事，依智不要依事是什么？就是说哈，就是不要听闻，听到就认为是究竟，听到以后就分别说啊，那我知道了，这个不就是也在讲李传胜吗？因为你听到以后，你要怎样？要思维从良审慎观察，让你成为智慧，才是你的依止，对不对？才要讲说要依智不要依事嘛，一听就认为知道以后，这叫什么？叫依事不依智，这个也在指向，在指责李传胜嘛。为什么要治这个、要治出这个事义，就是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落到这个过失里面去，不要听了人家说啊、哦、我知道了，可是明明要你思维啊，明明要你去反复观察，对不对？反复观察，反复筹量啊。好，第四个说依了义不依了义，在讲什么呢？在讲说哈，宜修这个在宣说这个法的时候呢，不要说哈四圣谛，应该讲自己讲什么。所以佛陀在说的时候，有时候是方便说，方便说怎么样来度这个心量的人能够信受佛法，所以方便说解脱道，让他们能够信受。那可是在他信受之前呢，先为他说人天善法，他觉得说啊，我可以远离三恶道了，可以升到人天啊，这个享福了。然后接着他再听佛说哦，原来人天也有过失，然后开始说怎样修这个解脱道。那这些前面都就是方便啊，你不要把它当作说哦，佛陀说人天善法，人天善法是究竟的，真正的了义是你怎么样啊、哦，怎么样去真得真实解脱。可是二圣人的这种解脱也是方便啊，哦，方便让他能够证得说啊，我可以出离三界生死。接下来告诉他说，出离三界生死不是真实解脱，要找到你的自心如来这样成佛才是真实解脱，要懂得这个方便在哪里嘛。哦，可是呢你看李传胜也是不知道，他把这个语言文字一切都当作世俗谛，然后把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在讲这个圣义谛的法，这些也当作是世俗谛，然后五蕴十八界的法没有圆成实性，他说这五蕴十八界的法可以现观从这个五蕴十八界的世俗谛可以现观到圆成实性，他就完全是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完全错说嘛。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讲说他对事一是完全是刚好落在过失里面啊、哦。那现在说因为快完了，我们把它说完，我们挪一下时间。有位读者针对实证佛教导论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这一段请大家看一下啊、哦。但是吕贞观并未采纳，这种说法省略了最重要部分，修改意见到底是什么？实际上真正重要的修改意见只有以上三条，其他皆是无关核心法义的文字与标点符号之修正。这一本书请大家看一下，是像他所说的吗？
不是，
这一段文字就是吕传胜在2014年3月贴在网络上的文字啊。然后呢把导师当作一位读者啊，哦，所以大家看这里面有很多法义它是错误的，它连这个五四心六四心 它的这个功能哈、哦，比较这个忽略性意识，忽略五四心哦，忽略五四心以后专注在某一法上面，他认为说这个时候五四心它是停火的，是关闭的，不没有作用的。他说这个完全错误哦，他的法义完全错误哦。然后老师跟他讲，他没有修改哦，完全没有修改。所以他里面法义错误的地方其实非常多，不是只有我们刚提出来的部分而已哦。然后修改内容这么多，怎么会只有什么标点符号、五分核心法义？这完全是什么昧着良心说的话啊、嗯！然后呢，他又把为他修改错误说来，平时导师只称为有一位读者，可见他对根本上师没有丝毫尊重。好、哦，这里大家要看清是这本书在清丽老师那边，大家可以去借来翻。另外，我们要告诉他佛陀真正的教导是什么。最后这一段，《道宝基金》卷110讲到了。诸比丘从今以往，于不信前勿说此经，求经过者慎勿视之。于泥前子泥前部众诸外道中亦勿说之。啊，括号这括号这里面说，佛弟子若不恭敬可请，亦勿未说。若为我教亏损法事，此人则为亏损如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可以对学术界的人随便说这样甚深的佛法吗？他没有信三宝，不皈依三宝，不受菩萨戒，对不对？而且他们在学术研究里面一直在求过失，哎，求经的过失的人不能为他说，哎，不能为他是实证佛法呢。然后这个佛弟子本身不恭敬可请，也不能说，如果违背佛所教导，亏损法事，这个人就是亏损如来。所以今天李传世与传圣所做的事情，就是亏损如来的重业。他不但是违犯的破结魔转法轮生的对象，是这是我们导师嘛？他无根诽谤导师嘛？说导师错解戒律嘛？同时呢，违背佛的教导，对于不信受三宝、不受皈依的、不受菩萨戒的。为他们说佛陀说不该说的、哦、所以大家知道千万不要小看他犯了这个过失。那今天他在那里说我说的法也是对的，但是呢实际上呈现出来的行为却是犯过失，可是法是对的里面却夹了很多错误。那这里面呢，这是所谓的说法者最忌讳的部分。你要说法要负因果的。我今天在跟大家说这些课程的时候，我很谨慎的，我知道这些法要说到哪里，不知道的地方绝对不能说。我经过一段期间的审慎思考，我要怎么告诉你？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说我要打压你李传圣，不是，而是因为有这个因缘，所以我必须这样子讲。所以呢，我们回到第一页来看，第一页里面，他对导师所提出的质疑不能成立，对不对？他犯了过失，大家已经很明显了。导师回复给他那三点完全是什么苦口婆心在教导他，很用心教导啊，不是随便忽略带过、哦、可是他不能信受。所以呢，今天你听完了这些以后，如果你知道有人在支持他，或者说你以前不知道还在支持他，今天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抉择、哦、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对于他所部分讲的录音将来整理出来以后哦，那会发布给大家怎么样去流通来救护其他人不要再犯这些过失。好，那今天我们大家就一同圆满这样一个救护众生这个法事，就到这里暂告一段落。好，今天就到这里为止。